哎，李琴，在吗？我们继续吗？
在，到点了就开始吧。
好的，
辛苦了啊。
那少师兄你念。
问：孟子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如何是浩然之气？答：此孟子一生得意自负矣，在孔子则不肯直说，不识者遂慕之谓狂。然当时实无第二人，孟子亦不作第二人相。余初亦以为养气未足，故有此语。后见其语曰：“万物皆备于我。”此一语，真见道以至极圆融。非真能善养浩然之气者，不能也。浩然之气者，即遍满法界之体性也。体性既满法界，则万物皆在我包罗之中，无一而不备。可见其物入之浩大，在真体内。在真体内充之力量，在真体内充之力量矣。养者，保持而勿失此浩然之气也。尊为亚圣，允无愧色。阿弥陀佛。
我记得是这个宋朝的时候，是宋朝的时候是封的吧？封的是这个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从此以后，这个儒家啊，才慢慢的地位树立起来了。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印象中是这样，没有查，没有查，当时印象中是这样的。这个孟子的时候已经是，就是孔子的时候是春秋时代，孟子的时候已经是战国时代了，所以他这个浩然之气，他有一些就是强壮的味道。我搜一下，看一下他这个原文是什么。我记着，在这个孟子的这个孟子里面是有说过的，比较长的这个浩然之气呢。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原文是这样的：“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之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老师来了，我再贴一遍。我们在学习那个王香禄上师的这个《入佛明宗答问》，然后说的是这个，说到了这个孟子的这个浩然之气这里。然后这个地方摘了一段原文，我们来学一下它这个原文。原文就是敢问，刚才问到这儿了，就是说的"吾之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然后呢，这个公孙丑就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色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于道，无事馁也。"是极义所生者，非义息而取之也。行有不迁于心，则馁矣。吾故曰：告子未尝之义，以其外之也。必有是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吾若宋人然，宋人有敏，其苗不长而掩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已，欲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义而舍之者，这个不匀苗者，助之长者，掩苗也，非徒无义而又害之。 这个东西后面用的是拔苗助长了，后面用的是拔苗助长了。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气啊，这个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就是公孙仇问你擅长哪一方面呢？他说我擅长就是说培养这个浩然之气，就是擅长这个我就擅长说话，擅长说话，擅长交流，擅长分析别人的言语，擅长培养自己的这个浩然之气。那么什么叫浩然之气呢？孟子就说了，这个很难说清楚，这个气就是很大，很有力量，应该用就是胸怀坦荡，应该胸怀坦荡去培养它，然后呢不伤害它，这样的话就是它自然的就充满天地之间了。这个气是必须要和仁义道德相配的，然后否则就没有力量，就是必须要有这个经常性的这种仁义道德啊蓄养而成，而不是靠偶然的这种正义的那一种的鲁莽性的，就不是那种行为。如果你问心有愧，它就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了。他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孟子就说了，这个吾故曰，告子未尝之意，其外之也。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就说这个告子他不懂得意，因为他把意看成是以外的东西，是自己以外的东西，是心以外的东西，是自己以外的东西。就是说的是这个就要培养他呀，要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不懂得义，他不懂得义，对浩然之气要培养，不能停止。就是说的是他把义就是告诉他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了。孟子是说对浩然之气要就是说的是不能忘记他，也不能够就是拔苗助长，就是说到了拔苗助长的问题，就是说宋国人这个担心苗不高，然后去地里头把它拔高，说哎呀，就是我让他把禾苗长了吧，结果他儿子跑去一看，这个禾苗全部被他拔死了。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他都犯这种拔苗助长的错误，他会认为这个养护庄稼，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们认为啊，就是你养护庄稼不管它不对，那属于懒，应该就是说的好好的勤劳的去帮助，那么这样就是这个拔苗助长了，这样的养护反倒是害了庄稼，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他就用了一个这个拔苗助长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说这个浩然正气，他说的这个浩然正气，这个孟子的这个浩然正气，他说到了就是说的是以直养而无害，至大至刚，其为气也。气它首先就不是一个东西，就不是一个物件，还有一个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也。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直心是道场，充塞于天地之间。但是呢，你看孟子的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强调了这个义和道啊，义和道，即义之所生也，非义息而取之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它是义的，它不是说偶尔就是来了，偶尔有那个义的，不是偶尔有那个义来一下子，不是那样子的。这是说这个浩然之气的。咱们再看看二祖说的啊，二祖说的是这个浩然之气是孟子的德，就是很有名的话吧，就是孟子他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孟子说这个浩然之气，一想起来孟子就想起来他说了，就是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浩然正气啊，就想起来的孟子最有名的一句话。但是呢，孔子他就没有在这直说过。孔子他不是说温良恭俭让吗？他没有说这个天地之间浩然正气啊，他没有说这个呀。所以有的人啊不懂得，他认为是这个孟子他就是狂，他跟孔子不一样，说孟子是狂。有的人就是这样。二祖就说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当时的时候说这个话，确实没有人能说出来第二话，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出来跟孟子一样的话。不是说孟子故意狂，是当时实在没有能够跟孟子一样的这种人，就是他孟子的这种的就是很直，这种说浩然正气的没有第二个人。然后孟子他也不说就是哎呀我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人，他也不做第一人想，就是他的二祖的意思是说，就是孟子说出来这个话实在是有，就是孟子自有把鼻， 这孟子自有把柄，其他的人没有这个把柄，没有这个把握。但是孟子他有没有说，你看你看，我有把握，你们都没有把握呀？啊，这就是这个。二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需要养，这个浩然之气是需要养的。然后呢，就是所以说，就是说。养浩然之气，就是原来不足，然后你养着养着就把它养足了。就二祖说，我看孟子的语录的时候啊，我就以为这个要养这个浩然之气。刚开始孟子说这个话，意思就是他的气还不足，所以说要养浩然之气。后来一看才知道他说到了什么呀，万物皆备于我。这个地方就说到了什么，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法尔本来如是了。你养的这个东西，它是天地之间的，万物皆备于我，这有点反而本来如是，真见道以至极圆融，以至极圆融。它不是说的是能够善养，非真能善养之气者，就是这个是说明是他在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下了很大很大一番功夫的。二祖就说这个浩然正气啊，浩然正气实际上啊，按照佛教来说，它就是我们的变法界的这个体性，就是体性。就按照佛教来说的话，就佛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法界周遍的，佛性既然是法界周遍的，那么一切万物都没有在佛性之外，都在这个佛性之内，全部都包备了。所以说呢，就是其实这个地方误入是很大的，误入是很大的，误入是很大的。养呢，就是说的是保持而不要失他的气，就是有点类似于保润吧，有点类似于保润吧。所以二祖就评论这个孟子啊，尊为亚圣，就是说的是确实是名副其实。他说，其实我挺喜欢孟子的这个浩然正气的，就是听着就是说跟那个《论语》，咱们也都看过，想必大家都看过他这个孔子有名的，比如说温良恭俭让啊，这些都很有名。孔子也说过直，也说过直的事儿啊。孔子说的就比较文雅，你比如说说的那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他说的就很文雅，他说的就很文雅。你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说你真不知道，这就是真的知道的人，真的有知识的人，真的就是说有文化涵养的人，他是这么说话的，他是这么说话的。这个孔子的这几句话就比较有名，而且还有就是孔子说什么说的比较多啊？说人啊，说人说的比较多，而且对于人，孔子和孟子好像也不一样。孟子说的人，他孟子那个时候啊，孔子说的人是这个，仁者是什么呀？仁者。孟子说的仁者就是仁者无敌啊，我看看孔子说的是仁者什么乐水啊之类的还是什么，反正天下归仁，天下归仁。孔子说的是我欲仁斯人至矣啊，孔子我记着是他有一篇专门说人的，就说的人比较多。我印象中孔子最多的说的我欲人斯人至矣，他总是说你这是人呢、啊、那是人呢、啊、孔子说人是最好的最容易的了，我想人，这个人就到，就是他的意思，这个人只在于心啊，只在于心。到孟子这说就是仁者无敌了呀，仁者无敌了。为啥？孟子是处在这战国时代的，孔子是处在春秋时代的。孟子那时候碰到的那些王啊，都是刀兵相见的多了，那都是争王争霸的，就是那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孟子说话就显得刚一些。那个孔子的这个人，在这个孟子这个地方，他还有什么呀？配什么呀？配义于道。配义于道，这个义和道，这个义比那个人，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义啊，这个义，义有点相当于就是说的是义务吧，责任吧，还有一种就是应该的，配义于道，就是说的是这个浩然之气是怎么来的？浩然之气是义于道，义和道相配合，是这个浩然之气，是这个浩然之气。但是二祖说的这个呢，就是说孟子的这个浩然之气，就是最亮点的地方是说的是万物皆备于他，就是天地之间，充塞于天地之间，万物皆备于我。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在佛教中这里呢？就佛教中这里的这个充塞天地之间， 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说的是佛性是周遍法界的，是本来圆满的、这个地方是万物都就是说的没有在佛性之外，没有在佛性之外，无一而不备，无一而不备，在这个地方两个就是有相融相契的地方。所以二祖就称赞这个孟子，称赞孟子他是作为亚圣是就是没有那个什么的就是名副其实啊，名副其实。这是说孟子的，他的言语就是比较多比较多，论语还是比较少的，论语的整体说的比较言语，孟子这个孟子我记得孟子篇是很长的，是很长的，他后面说话他比较就像这个拔苗助长一样，他比较就是用那种讲故事啊这种的给那个大王啊讲一些故事，然后通过这些故事让他们认识这个道理，他用的这种方式比较多一些。所以他说我知言，是说浩然正气的。民国时代就是对儒家也是比较那个的，民国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对于儒家都是非常了然的，非常就是熟悉的。所以你跟他说佛教他不一定知道，你跟他说儒家他很熟悉，从儒家这儿再引入到佛教，哎呀他就有香气之感了。这个看看有什么没有，啊，后面还有儒释道呢。邵师兄接着来。
问：儒释道三教是否可以合一？答：法有三门，我心则一，能容其以道思广大，于义当以佛道为宗，孔道为教，道则与儒本合。今之道教术而非道，但正不必废弃，取之为用可易。佛教则体用皆全，德一可贯于万，一门达于普门，唯在初学以分裂之，防其混杂无踪也。至以开悟，则宜融会之，亦方便多门之意。佛言一切法皆是佛法，故之者难与言道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二祖的这个说的真的是挺那个的，挺适合的，到现在这个还可以作为一个最标准最标准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儒释道三教是否合一这个事儿啊，历来历史上啊就是就有人创过这样的东西，就叫做三教合一啊，三教合一画个图啊，三教合一图啊，三教合一宗啊，这一类的就一直的就有人就这样引这样引。这个二祖啊在这个地方上说，其实我认为二祖站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佛教的立场，佛教的立场它是包容的，哪个不是佛教啊，全是佛教的工具。所以说这个立场我觉得站的是可清楚呢。看看二祖说的吧，就是这个法呀，法这个在我们中国，我觉得啊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就很典型，就是分成这三类，就是儒释道啊，儒释道就是说这个法有三个，但是心啊，心是一个，心是一个，就是谁在看这个三门之法呀，谁在说合一和不合一啊，谁在认识这个世界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你别忘了谁是主人，你才是主人，关键是你要是能够真的能够通达，那么它就能够光大了，它就能够光大了，那是一个好事啊。但是呢就是二祖就说我的意思就是根本宗旨这儿是佛教，根本宗旨这儿是佛教，有这个不就很清楚了吗？儒释道教是否可以合一？以佛教为宗，佛教为宗，其他的都可以是用，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其他的都可以是用，何止是释道可以是用，其他的全部都可以是用，只要你这个地方能够融会贯通。相反，你总是固执的认为佛教跟其他的都不一样的，你这个地方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学好的。就这么说吧，你认为佛教跟道教跟这个儒家都不能够贯通，这两个是完全分开的，就你这种的说法就也不是一个以佛教为宗的人的说法，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以佛教为宗的人。以佛教为宗， 以佛教为宗之后呢，就是道孔教为教，就是孔道为教，就是说孺子的这个可以用来作为教化，教化之手段。非但可以用来作为教化之手段，你看那个六祖坛经啊，他就说过，六祖坛经就说过，不说人的是非啊，要谦虚啊，就是说的不要自傲啊什么的，六祖还多次说过这个呢。你就说是佛法，他就是说的是示于人，示于人的时候，我们在世间的时候，实际上的话，你就是很就是到处的，就是你比别人高一等，那还行啊，谁能接受你啊？谁能接受你啊？所以说，在教化上，教化的方法上，就是孔孟之道，他们是怎么教化的？佛教完全可以学习他们的教化方式。他们怎么教化中国人呢？佛教完全可以100%的，就是拿过来学习这个教化方式。所以说，就是佛教是根本为宗，那么教化方式上是可以借鉴这个孔子之道的，孔子之道的。然后二祖又说，这个道家嘛，这个道家它跟儒家本来是相合的，但是现在的这个道家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术了，它已经不是说这个就是根本的这个道了，就是不属于哲学问题了，它是属于那种术，就是那种技术了，它属于那种技术了，它不是属于哲学，不是属于哲学类，它属于技术类的了。但是呢，它属于术这个东西啊，恰好不用费，恰好不用就是不用就是说的，就是因为它是术，它不是道。你就不用它，它正好可以用啊。道教的这个对身体好的，你也可以用，你也可以用，你取之也可以用。就是说，道教的它是术，正好作为工具。这个孔道它作为教，它作为教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方法。就是孔道可以作为方法，佛教它是作为根本的宗旨的。你的这个心这个地方是佛心，但是呢，你在教化上你可以借鉴这个孔子之道。你在于这个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是就是生活呀什么方面的，你可以用这个道家作为工具啊，做道家之术作为工具啊，用孔家之道作为教化方法，这都可以。它就是一个工具。什么叫做工具啊？工具就是我们开个车，或者是拿个锄头，拿个打火机，拿个钥匙，我们拿这个钥匙就能开这扇门呢、啊。它就是它这个作用就是能开这扇门，它就是能开这扇门。但是你指望它能解决根本问题，它不是。但是它能够开这扇门啊，这就是说的是工具。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这是说的是佛。孔和道啊，这三儒释道三者的关系。然后后面说到了，就是重点说在了佛教。二祖站的这个立场还是佛教。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是跟佛教徒说的，就是佛教它就是体用双全。佛教这个地方上它教的宽阔，它不仅有用也有体，它不仅有体它也有用，它这两个地方都很宽阔，都很宽阔。你看我们学楞严经，关于言语这一块，佛就说过，佛就说你要知道这个言语啊，这个言语它本身是并没有实质自性的，你不要执着于言语，你执着于言语那就坑死了。你要就是说的能够会这个意，要离开这些言语，这些言语是方便说。说完了这个之后又说了，说这个言语啊是沟通交流工具，这个菩萨也不应该废言语，该方便用的时候也要方便用。还说了这个，说完了这个还说呢，这个教化的方式啊也不是只有言语这一种，有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就是相机啊，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其他的不言语啊也能够成办事儿，就是你可以用言语，你也可以不用言语，这就说的很全，就是关于这一块，就是体用，关于在言语这一块，文词这一块，就是他都说的体和用这一块说的都很全，都很全，所以说。佛教则体用双皆全，你要是得到了根本，你在根本这个地方上有契入了，这个地方就融会贯通了，也没有什么矛盾了。说什么一门啊，说什么普门啊，就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融会贯通了，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你没有融会贯通，那是两回事。融会贯通了，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就这个话也是方便说，佛法比这个还更广阔。这是融会，那没融会贯通呢，就是两回事儿。没有融会贯通的时候，你还是应该以佛教的这个为根本宗旨。你没有融会贯通，你说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说佛法在世间呢，你说啥佛法在世间，没有融会贯通之前没必要说，你要把这个佛法这个地方吃透。你不能就是说学着佛呢，你天天呢就是津津 津津乐道的去做善人，津津乐道的去学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你觉得他们三个是一样的，你就津津乐道的去学那个。你要知道你的根本的立场，你要知道你的根本立场，你要知道就是在解决根本的这个问题上的话，是佛教就是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个地方你要清楚的，不能够这个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根本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在那儒释道三就是三手都要抓，三手都要硬，那不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三个都学不好，三个都学不好。等到你这个地方上根本上有个就是入了，有就是有个入处了，有个入处了，那个事和道啊都没有惹你啊，都没有，岂止是就是说儒和道就是说的不妨碍。你像那个维摩诘经不是说了吗，就是外道也没有妨碍他呀，非但外道没妨碍他，人家问就是维摩诘居士你的侍者呢，他说我的侍者那魔，那些魔魔子魔孙他们是我的侍者，我跟他们还能很好呢，就那种融会贯通，这种融会贯通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思维能够思维得了的。所以说你关键还是要根本上你抓住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了，就非常非常非常活泼，非常自在了。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悟根本，悟根本它自然非但是儒家跟道家可以贯通，哪个不能贯通啊，哪个有妨碍啊，哪个妨碍你了，这就是方便有多门嘛。一切法皆是佛法，就是一切生产置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嘛，一切智生产业，一切智生产业皆于佛相不相违背，皆于实相不相违背，《法华经》里说的呀。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关键看你在根本这个地方上撤不撤，你要是撤了自然能够融会贯通，自然能够融会贯通。你要是刚开始学没有撤，你就是在这就在这胡扯这些啊，这个东西完全是误人误己，你误己让自己不能得到根本，你还误会了儒家，你还误会了道教。所以这个地方上啊，有的人他就把守住什么了，把守住这个佛教跟他们是相对立的，决然不同的，怎么样都不能够，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你也不能那样，你们这些全都不对，你们这些全都不是佛法，只有他那个样穿着佛教的衣服说着佛教的话，手里拿着念珠，这种满嘴佛言，只有他那种才是佛教，那属于固执者，那并不是真的佛教徒。我觉得二祖的这一段回答就对于儒释道这一块就解释得很清楚了，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因为这个老是跟人吵架，老是跟人吵架，因为有的人说哎呀他们就是一个呀，他们就是一个，那你要先回答这个一个是什么，你这个地方你得透脱，你透脱了以后你才可以说，没有透脱你就光在那说一个一个一个，很值得怀疑，老是吵架老是吵架。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二祖说的，就是说的是你能融会贯通都好，能融会贯通都是好，以佛教为宗，以孔教为道，以这个以道教为工具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佛教它本身它是圆满的，它本身它就圆满的，它这个圆满当然也包括就是说这个加进儒加进道，它也不妨碍它的圆满，这才是佛教的圆满。你给他加任何的东西他都不妨碍他的圆满，这就是佛教的圆满，他是本来圆满的，本来圆满的。这个地方上你要撤，你撤了以后你自然会融会贯通，不会觉得有矛盾。但是关键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混淆的，最开始你就混淆他，你就在那儿一天到晚的就在这做好事儿，做好人做好事，一天到晚的在这研究养生，研究学医，就是研究这个养生之术，一天到晚的在这练站桩，每天就是练两个小时打坐，练两个小时站桩，就这样的，搁这儿就是再送这个什么大学中庸论语什么什么的，你就是整的这么杂七杂八的，那没有就是那效果很差，都学不好，还是一门深入的学习，把这个东西弄彻了，然后再去弄其他的都可以啊，其他的也都是佛法。所以说就是二祖说过，就是说的是以后就是可以学论语，但是就是迁座以后啊，迁座以后可以看看的。我们自己也曾经就是组个小小队在那儿学过，自己叽叽喳喳的学。还有一个这个 二祖说的这个孔道，孔道为教，教，然后又说了这个道呢，道是正，不避而废弃，这个是二祖说的孔，然后说的是道，然后说到佛教的时候是体用皆全的，所以说呢，儒释道这三个对于佛教徒来说，它不是完全的互等的关系。那个人因为是佛教的这个广阔，它一切都包含在内了，当然是把儒家和道家包含在内，它并不等于是等同于儒家或者道家。在这个地方上，很多人就是在道教这个地方是有误会的，我就见过，我是改变不了他的，而且呢就跟我还比较熟，就是你不能说他是老子不好，他说的那个老子的就是跟佛教的一模一样，他认为的佛教就是个无，你还不能有，你有个什么东西光他光在那讥讽你，落到无上了，所以他觉得道德经跟佛教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少师兄
问：如何而可降魔？答：降魔之法，在先明魔为何意。魔字从麻从鬼。言阴森之鬼，足使心乱如麻，可见魔由心起。我心若空，魔不成变。佛入慈心三昧，魔自缘隐。三昧者，一切不受之正定也。心与相对，即有所受，既受于魔，乃言降伏。今能降之我即空，则所降之魔又安在哉？此最上降魔法也。又如大悲咒，人人之为可以降魔。然则名曰降魔咒可耳，何用名大悲咒也？须知心能大悲，则同体平等之念油然而生，即平等意，魔与我两皆空寂，不复再有人我胜负得失之见，魔自缘隐。又心纵不能大悲平等，而悲悯之心既起，如父之于子，子受父慈，子自俯伏，此亦降也。唐与之逆，即为对峙。先自居于敌对敌位，魔心安肯俯伏，故有降魔之见者，即动魔念，自且成魔，又将如何降伏之耶？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看到这段，我就这个地方啊，说了两个，涉及到两个经典的，一个是慈心三昧，我印象中是佛心经里面有的，就是说的是慈心三昧这个地方上，我记得是佛心经吧，是佛心经有吧。佛心经有的，佛入慈心三昧，魔自缘隐，三昧者一切不受之正定也啊，一切不受之正定也。这就是说的是佛入慈心三昧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个呀，心中心法的这个根本的根本心地明了，根本心地明了这个地方上，这个慈心三昧这个还是什么呀？还是一切不受之正定？什么叫做一切不受？还是说的明心见性？这是说的这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到了什么经典呢？就是说的那个楞严经，楞严经的那个不是就是被魔所摄吗？阿难不是被魔所摄吗？那个佛后来不就说过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汤浇冰，就是魔这个地方上它不能够侵害我们。为什么不能侵害我们？因为佛法的这个智慧，佛法的智慧在于空。你侵害不侵害都是空，我没有什么地方让你侵害的呀。就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的是真实的，是有力量的，是在这个地方上是很稳固的。在这个地方上谁都没有，没有你就是侵害和不侵害的余地。就这个东西，这就是热汤浇冰了。到了这儿，我没有你，没有你能侵害的东西，没有你能侵害的东西，你要侵害什么呀？没有一个你能侵害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上，就这种的，这就是热汤浇冰。就到了这儿，魔拿你怎么样都不行了。 你要是说你有个这个能力，魔的能力比你更高，你有个那个就是神通，魔的神通比你更高，你有个那种的猛烈，魔可以比你更猛烈。从有为法的对峙上来说呀，就是说的是那个魔王他的有为法是最擅长的，最擅长的。从有为法上来说，那无为法这个地方上就没有这回事了，无为法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了。无为法这个地方到无为法这儿，你没办法对峙他，他就不在对峙里。他不在对峙里，魔也对峙不了你了。你不对峙，你没有东西可对峙，魔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侵害你。你没有什么东西可对峙，魔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侵害。你有个东西可对峙，魔正好有个东西可侵害。后面的二祖还说了呢，后面的二祖还说了，就是说的是你不能够就是大悲平就是平等，还可以怜悯他呀，怜悯他呀，跟他不是敌对的位置，是怜悯他，怜悯他的位置，化化就这样化，不是那种的就跟他硬扛硬的对，硬扛硬的对。嗯，我们从头开始看，从如何可降魔，怎么样可以降魔，二祖就说了，这个降魔呀就要明白什么是魔。就二祖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魔不是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鬼吗？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鬼，就是说的是心乱如麻呀，心乱如麻，哎呀鬼就来了啊，心乱如麻鬼就来了。就这个地方说的还挺有意思的，还挺有意思的，心乱如麻鬼就来了。所以说啊，这个魔啊有什么这个天魔呀外魔呀什么什么的，欲魔呀还有心魔呀什么的，其实所有的这种啊这个魔呀都在你的心啊，就是一切的都没离开你的心啊。所以说这个魔也是你的心，也是你的心。你心乱如麻，你自己对峙什么东西，你心乱了，你心有所取舍了，魔就有变了，魔就有变了，你就压根就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东西，你乱什么乱的，你没有一个乱，佛就魔就不会进来了，魔就不会进来了啊。这是说的是我心若空魔不成变啊，我心若空，你有个东西取舍那就不行，哪怕你取好的东西魔也会成变。所以说你看那个楞严经的五十阴魔不都是吗，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若做圣解就是他取好的境界，取好的境界也不行，取好的境界那正是魔可成变。带入了慈心三昧魔就远离了。这个慈心三昧就是说一切不受之正定，一切不受之正定，这个慈心三昧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的这种的这个这种就是这么说，还不是说的明心见性的这个光知见上的，哎呀我明白了，是明心见性，它真的是就是亲证明心见性，它有它的力量，它这种的力量就是说没有受和不受，没有受和不受，是说的是，所以这个叫做慈心三昧。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就是说的是没有什么可受，没有什么可受。你要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对着它，可以受它，这个地方啊，你就容易被魔降，容易被魔受制于魔了，容易受制于魔了。既受于魔，乃言降服。今能降服之我，即空，则所降。如果是能够降服，这个有一个能降服的你吗？没有一个能降服的你，哪有一个所降服的魔呀？这就是降服，就是这么说吧，降魔就是没有魔可降，就是这就是降魔，这就是降魔。二祖说这是最上乘的降魔法。诶，这个大悲咒是降魔的，这个我还不是说的大悲咒的，就是念诵大悲咒的多，但是说大悲咒的特效的作用是降魔的这一块的，我还就是说就是也可以吧，应该也有很多效用，其中有一个是降魔。大悲咒人人都知道是可以降魔的。但是呢他就是如果是大悲咒是可以降魔的，那叫他降魔咒就行了，为什么还叫他大悲咒呢？所以说这个大悲就是无缘同慈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大悲就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他的同体平等啊，是说的是就是大悲咒还是为了归什么呀，归到你自心这个地方上，让你明心见性的，让你明心见性的，你这个地方彻底的明了，彻底的明了了，本无一物，在这个地方上彻底明了了，那自然平等啊，自然平等。这个地方没有佛也没有魔了，两个都没有了，两个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圣啊，还有什么父啊，也谈不上圣父了，魔就自然的也走了，就是没有，你没有什么圣父，你也没有什么取舍，没有什么取舍，佛就自然走了，自然的就是远离你了，自然远离你了，他在你这儿得不着什么东西，因为你这儿没有东西，你这没有东西，他自然走了，他自然走了。还有一个 在就是这个同体大悲这个地方上，你要是没有弃入的话，你可以从就是悲悯之心起，悲悯之心起，就是说的是就像是父亲对孩子一样，父亲对孩子一样，就是说的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的慈悲，他不是那种相对的，他是比他要就是说的是爱他要高于他的，就高于他的，就是。孩子受到了父亲的慈悲之后的话，慈悲接引的话，他自然的就降服了，自然的就降服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同体大悲这个地方上，你弃入的，你觉得弃入的没有力量的话，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魔是什么呀？他既然是有为法，有为法他就有他的烦恼跟疑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魔他也有他的烦恼跟疑惑啊。他也有他的烦恼跟疑惑呀。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你就知道，哎呀，可怜悯者呀，可怜悯者。他只要是有违法，他一定是有他的烦恼跟疑惑的，所以他是可怜悯者，可怜悯者。你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对峙，哎呀，我要消除他，我要消除他。这个地方啊，你越想消除他，他越就是说的不服气，越不服气，你就是越助长他，就是佛高一魔高一，就是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所以说，你有降魔这个事儿是无魔可降的。你要一旦有降魔之见，那就已经动了魔念了。你不能有降魔之见，不能有降魔之见。你动了降魔之见，就已经是动了魔见了。已经动了魔见，就是你自己啊，我要降个魔啊，我要降个魔。你这样已经有魔可降了，已经有魔可降了。这样还怎么降服他呀？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非但就是说无魔可降，而且呢，这个魔啊，还都是什么呀？那是十地菩萨呀，那是佛的十地菩萨，佛法中的十地菩萨，入魔一类的。用这段话可惜了，这段话不是让你用来处理附体和走火入魔的，这段话是让你明心见性的。没有魔可降，这是真降魔，这一段话是让你明心见性的。你去处理走火入魔附体之类的可惜了，处理附体走火入魔一类的就别搭理他，你一直别搭理他。你当然用这个处理他是好，当然用来处理他是好。你说的可能是后面那个悲悯之心吧，你可能说的是那个悲悯之心，前面的那个是空，就是这么说吧。处理啥处理啊？别搭理他。走火入魔一类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附体一类的可能我们都知道，可能都听说过吧，至少听说过。别把任何人当个特殊，任何的十二类众生在佛法跟前没有一个是特殊的，所以你别对立一个人，对立一个附体没有必要，你人就当成是人就行了，别考虑附体的事儿。走火入魔的这个事儿啊，最后还是看他自己，看他自己，看他自己怎么样。还有一个，如果是自己修啊，走火入魔这个事儿啊，就是那不是很那个楞严经说的很清楚啊，若做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佛教讲的走火入魔就是指的这个，就是指的这个。这个的话，你注意这个，就这么说吧，你学佛吧，你啥都不要，你不是为了要个有相的东西，就不会走火入魔，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个，你既然是求明心见性，他有的时候出副作用啊什么的，有的人就说了，你明心见性啊什么的，你别修法修得这么入迷，会不会走火入魔之类的，你别担心，就说修这个佛法会有这种副作用啊之类的，你就这么说吧，有什么副作用你也不怕，你就是要修，你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哪可能走火入魔啊。这时候就要说了，不入魔焉入佛啊。啥魔不魔的，你看那些那个这个起疑情，古禅师起疑情的时候，走路不像走路，吃饭不像吃饭的，木木呆呆，痴痴傻傻的，有别人就说，哎呀，这个人走火入魔了，那是吗？他压根都不在乎走火入魔不走火入魔，你看他都已经就是变成鬼了，他还在想，还在不服气，认为自己的转语答得不错，就那个曲解圣陀的那个公案，这都是真修行人，这都是真修行人，哪是什么走火入魔呀。真修行人这里压根就本来就不用告诉他什么走火入魔不走火入魔的，他压根没这些事儿，他心里面没有这些魔，没有这些佛，顾不得这些了，这个时候就快明心见性了，实际上是快明心见性了。 附体饿他半个月，看附体不附体了。
不懂
这些事儿，我不懂啊，我不懂啊。哎呀，实心你们的开封的就这些都是这种的大仙儿，我不懂，不知道，不懂。人上的事儿我都不懂呢，啥附体上的事儿更不懂。我又不是附体，我懂那个干啥？不懂。我们不是说过一个故事吗？就是有一个新中心的一个师兄，新中心的一个师兄，他是修新中心的，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是修新中心的。他就说他太太是附体了，就说是半夜起来胡走啊，说胡话呀一类的。然后我就坚持说他不是附体，你就去看病，去看病。如果他发病急，你就送精神病院。后来他回了我的话。回了我的话，说的就是他太太，就是工作压力大呀什么的，那一段就是出了点失常的情况，后来好了，没事了，就这么说的呀，就没有往附体上去治啊，也没事了呀，有过这种情况，有过的，对呀。少师兄，你来吧。
问孔子与老子之意境在佛教是何地位？答：孔子老子乃东方先来之佛也，在佛门为辟之佛，虽未闻佛法，而意境则与佛相合也。老子告孔子曰：尔斋戒，早学尔精神，培戒尔志，夫道难言矣，古闻尔与尔同，此真悟道矣。尤妙在培戒尔志一语，虽然此尚在公用地，以此志尚属世志，故必加以培积。若言佛志，则不可得者是，而能培积者亦是也。佛故不取世志，而亦不废世志，是在明悟，不在培积耳。至于孔子悟亦悟必悟故悟我之语，亦为妙不可及。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啊，这个是孔子的思悟，孔子的思悟，这个地方对孔子、老子要有相当的这个了解。老子和孔子他们两个在佛教中是什么地位啊？佛教中是什么地位？二祖解释的这个培积而至，这个挺有意思的。培积而至这儿，二祖就说了。孔子跟老子啊，就是说的是佛先遣而来的。这个地方的话，以前的时候引用老师引用的时候曾经引用过，就是先遣这个颜回啊、老子啊，就是先遣他来就是入这个震旦，有这个话是，但是出在具体的哪个佛经里面好像没有找到，是出的是哪一个，是在大摩诃止观里头还是哪一个，是说见过这个话。这是说的是这个孔子和老子，就是东方就是佛先遣来的，在佛教中呢，它属于是就是是辟之佛。辟之佛是什么呀？辟之佛就是看到了缘起缘灭，看到了这儿就有所觉悟了，就是看见世间的现象，它有它的觉悟，看见了世间的现象，它有它的觉悟，这就属于是。所以说就是说的是独觉，就是说的是独觉，就是辟之佛类的。他没有闻到佛法，但是他的意境有跟佛法相合的地方、所以叫辟之佛，就是独觉。他独觉的这个地方，他当时没有遇到佛，但是他觉悟的这个地方有跟佛法相合的地方，相契合的地方，所以才能够就是说的深入在中国一直深入人心。当时啊，老子曾经跟孔子就说过，就是你啊，要就是说的是要斋戒好，要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早学而精神的这个我没有查过，但是从这个字面意思上来看的话，就应该是斋戒，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让自己啊，就是冷静啊，精神呐，然后是培积而至，就是说的去掉你的志，你要就是斋戒，就是说。攒足精神，然后呢，我告诉你怎么做，把你的志都击碎，把你的志都击碎，这个叫培积而至。大家都知道那个培积而至的而是你 我们也一直是作为这么理解的。然后这个地方二祖就说了，这个道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这个古语来说的话，这个而且的而和这个你这个而是一样的，你和这个你是一样的，就是培基而至。二祖就说这句话是真，就是说的真的是就是悟道人才会这么说的，尤其是说在什么，就是培基而至，培基而至。今天有一个师兄说到了无知之知，不知道是从哪儿说的，就是说佛法的它不在思维里，它不在思维里，我法妙难思。你看我法妙难思跟培基而至这两个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啊？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啊？佩吉尔是这儿。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这培基而至这只是用功的，就是说的是还在用功的，还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的，就培基而至这个是前面用功的方法，是前面用功的方法。实际上的话到最后的话没有什么治不治，也不用培基它，也不用培基它，任何的治都是你的用，也不用培基它。不管是世智还是出世智都不用培基它。所以说这句话是用功地，用功地。而且呢这个智呢还是这个世间的这种的世智变聪，还属于世智变聪，所以一定要培基的，一定要培基的。他想到这老子这儿来捞个东西来，想要他到这儿来捞个东西，这个地方一定要培基的，一定要培基的。如果是佛智这个地方上一般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世智就是要培基掉，佛智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一个佛智可得。没有一个佛智可得，没有一个佛智可得，没有一个佛智可得。这个地方上是佛智，这个地方上叫佛智。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智这个地方上呢，它是周遍一切的，周遍一切的。不仅是那个培基掉，能培基的那个也没离开这个佛性之用啊。能培基这个不正是佛性之用呢？就是佛法这个地方上，它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它不赞成世智，它不赞成世智聪辩，它不赞成世智聪辩。但是呢，你这个你有个契入之后啊，这个世智聪辩也可以作为一个用。也可以作为一个用，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他不就是辩才无碍吗？他本来就是辩才无碍的呀。他这个还有这个古往今来的那些经论家，他就是禅师，他以前是经论家，他就是悟道了以后，他的那些经论都可以发扬光大呀。有的，他并没有费那个世智，并没有费那个世智，所以说，不取世智，他也没有废掉他，他也没有废掉。他就说我们都不要啊，我们都不要啊。你看那个禅宗，我们都不要，我们都不要。禅宗留的语录很多呀，啊，都不在言语里，但是禅宗留的语录很多。就算是这个德山把他的那个周金刚那些什么都烧了，但是德山也有德山的言语啊，他的言语就是他的棒，他也有他的言语啊，他也没有废，他后面也没有废啊。他那个烧是烧以前之错误，是烧以前之错误，所以说也不费世智。所以说关键啊是在于就是契入到什么了，而不是终究的是要培基的。就是说佛法并不是止于培基这儿，并不是在培基这儿止了，而是说的是通过培基让你能够就是说让你能够承担吧，让你能够认取。培基了之后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的是什么妄想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赤裸裸的你的佛性正好显现。就是你只管去歇妄想，你只管去歇妄想，你歇到了那个妄想它是自然显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绝对不是断灭，绝对不是断灭。所以说这叫实在明悟，它不是说一直要培基，一直要培基，那个时候赤裸裸的显现了，那个时候是你培基不掉的，它是反而本来如是的，是那个能培基的那个，就是这个。这个孔子他还说过，就是不要就是这个想啊，不要一定要这样啊，不要就是说的是固执啊，不要就是有个我，他这个是孔子的四悟。孔子的四悟在论语里面有的，论语里面有的。我记得老师讲那个关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去那个孔孟之乡去曲阜去那个见一群师兄新中心的师兄弟去了，老师去了。然后呢人家问关照，那些人都是学孔孟之道的，老师就跟他说孔子的四悟啊，孔子的四悟就是关照，老师就说过。 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要交流的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那个微信答疑还有什么没有问完的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学下一个。到这就没有了，入佛明宗答问就没有了。下一期是学啥呀？明心语录还是学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找一找这个孔子的四物的原文吧。子罕问他的，剖击而至，剖击而至，我也是啊，我就读成赔了，剖击而至。洛阳，在洛阳的室内是有这个碑的，那个碑上就是说的是孔子见老子处，立了四一个碑，上面有四个字儿，剖击而至。我也读错了。印象很早的时候形成的一种印象，这个论语中的就是说的是子罕那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人家问就是说的是这个要离开这个就是日常言行要离开这个四种毛病啊，要离开四种毛病，不凭空的臆测，不那么就是说的是武断，哎呀一定要这样啊，不那个固执啊，不那个固执己见，哎呀就是固执的不得了，我就是要怎么怎么样的，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我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我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很符合中道的意味，很有中道，很有那个中道之味，很有那个中道之味。老人的读法是裴吉而至啊，还是应该用标准的吧。勿意勿必勿顾勿我。按照我按简单来说通俗来说就是别那么执着跟老人。哎呀这传统的还是传统的这个说法的话还是应该按照传统的，我觉得如果是老人的话，就是老人这么读是有其他的意思的话，我们领会到有其他的意思确实有的话，就按照老人读的。读啥不重要，我们现在没有机会读什么，我们不会经常的跟人家说，就是说的是裴击而至，剖击我而至这种的，没有机会跟人家这么说，因为现在不是就是说孔孟之学的就是通用的时代，现在不是这个时代，能有人懂一些孔孟之道的都算不错了，还有一些人能行使孔孟之道的那都更少了，没有机会跟人家讨论这些，基本上你这么说多了人家说你是穿越过来的。别理我，你偏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那个妄自揣测，不要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武断专行啊，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啊，这就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没有一个全勿固逗号勿我，对，没有一个全。还有什么没有？你也不能悟过头了，你要是悟过头了再加一个悟悟。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吧。